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很多人指出，掌控中国政权以及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中共从成立的那日起，就以热衷于是捉特务、捉间谍著称，而且以乱系拘捕、乱监禁、乱杀戮而著称。在中共1949年夺取中国政权之前，中共以捉间谍为名，在1920年代、1940年代拘捕和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1960年代在中共独裁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中共当局更加以美国战略特务的罪名拘捕了中共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并且是将他是监禁十多年。另外，被以莫须有的间谍或者是特务罪名拘捕、判刑、处决的普通的中国人更加是不计其数。在每次乱拘捕、乱杀之后，中共都承认所谓的间谍和特务多数是捕风捉影，因此很多中国人对中共政权是捉间谍的号召感到厌恶。几年前在中共当局推出反间谍法，并且以文图是并茂的形式公开鼓动中国的少年儿童密切监视自己的父母是否有可疑行动或者从事间谍活动，这个做法在中国民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感和惊恐。现在一直是秘密运作的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修订的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之后，首次以微信公众号显示它的存在，并且以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为题是发布的第一篇文章，说修订之后的反间谍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立足当前的严峻复杂的反间谍斗争形势，对捉紧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作出一系列的规定，要建立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的机制。在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看来，一个国家政权公开号召社会成员相互监视、相互举报，这样的国家就是一个独裁国家、警察国家，即是统治者不受约束地秘密使用权力，民众只能够被动忍受当权者宰制的国家。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发布全民是捉间谍的社会动员令之后，法国新论坛部发表报道，对这样的国家表达了难以置信的惊讶之情。8月2号该部是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惊人的反间谍战略。报道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他们首次发表的题为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的文章当中，提出国家安全机关要保持举报渠道的畅通以处理间谍案报案。这个中国间谍机构以他们极其宽广的裁量权而著称，他通过有10亿多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微信首次发声，令公众惊讶，他要动员全社会是捉间谍，声明要奖励并且保护那些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的人。报道说，中国国安部负责中国境内外的情报和反间谍任务，他经常被比喻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结合，但他一直是一个高度保密的政府的机构，他甚至没有一个介绍过活动的是面向公众的网址。有趣的是，中国当局长久以来通过宣传和煽动鼓励公众举报疑似的外国间谍和他们的中国人的同谋。南韩主要报纸《朝鲜日报》8月2号就中国国家安全部首次通过微信公众号显示他们存在发表的报道指出，中共政权并不隐晦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就是中共和习近平政权的安全。《朝鲜日报》的报道说，中国7月1号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和可能的间谍行为的解释的范围。由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定义解释模糊，间谍嫌疑亦都可以任意适用并且给予处罚。中国国家安全部强调，反间谍法修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高度的重视，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制度的创新，对深化新时代新征程反间谍的斗争，捉紧国家安全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国安部的部长陈一新上个月在一份的法律的杂志上发表是文章，声明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最优先任务就是政治安全保障，它的核心就是政治体制，即是共产主义体制的安全保障。在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一个月之际，日本产经新闻8月1号发表是报道，标题是反间谍法生效一个月，日本企业在中国业务是遭遇双重壁垒。报道说，中国通过修订反间谍法打击间谍活动已经一个月， 日本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应对策略包括制定指导手册，以避免员工被中国当局拘留。因为办理到中国的签证困难而被迫推迟出差的情况亦都有发生。日本企业因为新冠病毒而受损的对中国业务的复苏正是受到相同不类的阻碍。报道说，甚至在中国修订后的反间谍法生效之前，在中国当地设有子公司的日本企业就采取了应对的措施。它的导火线是今年三月，一名在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中国子公司工作的日本的男子是被拘留。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的一位主管说，由于他在工作当中无法避免与中国有关当局和国有企业的接触，所以他开始密切关注如何与他们打交道。8月2号，日本公共电台和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就中国国安部发布全社会反间防谍的指令发表报道，说在习近平领导班子鲜明地展示了重视国家安全的姿态之际，修改的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外资企业对中共当局加强打击的警戒感提升。路透社8月1号发表报道，说在扩大了的反间谍法生效是上个月的生效之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再声言要将反间谍工作普及到大众之中。该法禁止传送同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信息，但他们是并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该法引发美国警觉，美国表示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可能因为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而受到惩罚。报道说，中国修订的反间谍法准许当局进行反间谍的调查，搜查个人住所的数据、电子设备和信息。近年来，中国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逮捕和羁押了几十个中国和外国公民，其中包括今年三月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一个主管。澳大利亚记者成雷被中国当局指控向另外一个国家提供国家机密，自从2020年被羁押但是到现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8月2号发表报道，说中国在2014年通过了覆盖面广泛的反间谍法。一些专家说，该法已经模糊而且是权力巨大，但是中国在今年4月修订了该法，使之打击面更大。报道说，最新的修订扩大了间谍的定义，从覆盖国家机密和情报扩大到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相关的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但该法没有是明确说明这些名目的具体的范围是怎样定义，与间谍机构有联系的针对中国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亦都被定义为间谍活动。报道说，中国的这个举措引发分析家担忧他对外国公司、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的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有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而面临更进一步的法律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